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25号，公元2014年7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一个半月密集行程，返抵达兰萨拉；德吉曲阳部长发表演讲，提高藏人认识中间道路；藏人行政中央举行法会，祈愿尊者健康长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新德里一系列参访行程后，今天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流亡藏人们夹道欢迎了出访近一个半月的尊者。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在拉达克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后，于本月17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紧接着又展开了一系列的参访行程，包括同印度政府官员及民间机构代表等的会晤。据悉，达赖喇嘛尊者此次也在新德里接受了例行身体检查。此次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达兰萨拉出访的时间长达约一个半月，期间在意大利、印度拉达克以及首都新德里的参访及弘法行程非常繁忙密集。6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意大利，进行了为期约一周的弘法行程。6月16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后，次日便前往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先后在该邦多个以藏传佛教信众为主的地区进行参访弘法，与不同宗教的领袖及信徒见面，并向总计约16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传授了第33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本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拉达克行程后，前往新德里继续进行参访。今天7月21号中午2点多钟，达赖喇嘛结束了此次意大利、印度拉达克及首都新德里等地为期共计约40多天之久的密集行程后，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受到了民众们的隆重迎接。另据达赖喇嘛办公室公布的行程安排，下月底达赖喇嘛尊者将对德国进行参访及弘法。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阳女士向德拉敦德吉林流亡藏人僧俗民众发表演讲，提高当地民众对中间道路政策的充分了解。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阳女士为了向印北乌塔拉凯德邦首府德拉敦境内的流亡藏人僧俗民众进一步介绍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从上周五7月18号开始对当地展开为期3天的参访行程。昨天20号，德吉曲阳部长在德吉林西藏难民社区向民众发表演讲，加大宣传及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德吉林西藏难民社区地方主管池列吉美为首的地方藏人官员、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以及当地藏人僧俗民众等共计数百人出席了活动。德吉曲阳部长指出， 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是由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汉藏民族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维持稳定与和睦相处而提出的一项政策。由于当今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华人民众以及全球六大洲的多个国家和民众都支持这一藏汉互利的中间道路，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决定继续加大宣传和推广这一政策。德吉曲阳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加大宣传中间道路活动的首要目标定为流亡藏人社区，尤其对年轻一代藏人进行介绍，充分掌握和了解这一政策。德吉曲阳还指出，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今中国大陆的许多普通民众由于各自生活困难等多种原因，对西藏问题缺乏了解的同时也不急于关注，但随着争取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中国国内民众人数的不断上升，有更多的华人开始关注西藏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阳女士结束演讲后，还一一回答了与会人士的各种提问。在此之前，德吉曲阳部长还参访了萨迦曲嘎为首的各藏传佛教寺院及图书馆，并在马苏日、拉吉普和克莱麦城等地接见流亡藏人民众，发表了中间道路政策的演讲。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祈愿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使境内藏人重获自由，藏人行政中央举行会共法会。此外，西藏尼玛派法王达隆泽珠仁波切正在对欧洲展开弘法之旅，详细内容请听敦云的报道。
在西藏朗杰寺堪布绰和托仁波切的主持下，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今天2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中举办为期5天的马哈古如会共法会。来自达兰萨拉附近各寺院的僧尼和数百位民众参与了法会。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敦珠扎西向本台表示，为了祈愿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西藏各大教派法王健康长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圆满解决，使境内藏人脱离政治压迫，重获自由，藏人行政中央本年度马哈古如会共法会从今天开始举办。此外，西藏宁玛派法王达隆泽珠仁波切于本月18号抵达欧洲芬兰展开访问，受到了芬兰西藏文化协会和各佛教协会代表的热情迎接，并在芬兰达纳果下佛教协会会长朱古扎巴向仁波切供奉了曼扎三宝。芬兰达纳果下佛教协会会长朱古扎巴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宁玛派法王达隆泽珠仁波切 这次主要是到荷兰接受身体检查，其次受芬兰达纳果夏佛教协会的启请，达隆泽珠仁波切于本月26号和27号将向信众传授莲师灌顶。结束对芬兰的各项行程后，仁波切于本月28号将前往荷兰接受检查，并向信众进行弘法。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丁诺维培与龙天康音。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再则，自治本身是一种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它的变化是曲线性的，但它的目标不再是曲线性，而是一种可靠的直线性，因为它仍然不再是理想主义的政治结构。更确切地说，它是现实社会矛盾之中解决政治矛盾的一种结构。一旦这种结构出现在社会实践的操纵中，那么它必然需要法治来加以保护，这个保护是应该表达为非常有用的保护。当我们做到这些应该做的工作之后，似乎看来自治已经太完善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还需要另外的一种努力方可完成一切。那么怎样做才算我们已拥有一种最完善最可靠的自治权呢？自治权在理论上的成熟不足以说明它在实践中也能成熟。结合理论和实践引入所需自治权的区域，是每一个即将给予自治权和即将需要自治权的人所应该承担的义务。更准确地说，实行自治权的中央政府决策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自治权的理论，还要具备实践。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领袖们应具备完善的自治权理论分析和理解的思想，并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满意地接受自治权的理论，还要积极地倡导自治权的理论不断发展，争取把自治权达到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政治结构的典范。作为需要自治权的人民来说，他们不仅要了解自治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因素，还要明白自治权是自由和民主条件下法律内所许可的一切自由，并且自治权受法律的保护。他们所需求的自治权是更多的权利，属于自治权的区域所规定的原则。他们有权呼吁不正规的自治权趋向正规，甚至自治权没有获得良性循环时，有权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自治权处于平衡状态，还教导身边的人们什么是自治权，为什么要自治等一系列普遍的问题深加到普通人民的思想中。只有这样，我们的自治权才具有活力。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立即要实行自治权的区域人民，需要用一种外在的条件为双方的权利硬做担保。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做担保显然是不合理的，最合理的是中央政府要承守信用。如果中央政府不诚实的话，一切都随之废弃。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要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